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啊，大家我们一起来背诵好吗？我们有几个礼拜。今天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啊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，还是至于我和我的家与侍奉耶和华。这个经文这一次礼拜今天背，也希望弟兄姐妹常常放在心中来思想神的话语。神不是让我们成为木偶，你可以选择，你说信耶稣不好，你可以做另外的选择。圣经上说你可以选择大河那边我们的立主所侍奉的神，你可以选择佛教道教，这是中国人传统所侍奉的神，你也可以选择这地亚摩利人所侍奉的神，那是拜物教，拜物质的，生生死死就这一辈子。你可以选择，神叫我们每个人你可以选择，你如果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侍奉的。但是下面神的仆人说，只有我和我的家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，只有我和我们的家一定要侍奉耶和华。为什么要侍奉耶和华？因为他是伟业的，他是伟业的，在他之上什么也没有。我以前在一个查经班，有一个姐妹出了一个谜语，她说请大家打一个谜语啊，请大家猜一猜，还有什么比上帝更大，比上帝更大的那个是什么？大家猜一猜是什么？比上帝还大的是什么？她说是 nothing。 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为什么说主啊我跟随你。彼得为什么说主啊我会跟从谁呢？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会跟从谁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再来背一遍好不好？若是你们以所侍奉的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你选择你们所要服侍的，是你们立主在大河那边所要服侍的，是你们这地亚摩利人所侍奉的，至于我一定侍奉。阿们，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有气息，我们就感谢你。我们在世上生活陈留的日子并不多，主，让我们还陈留的日子，晓得敬畏你，因为在你之外，我们没有所投靠的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过眼的因缘，都会过去。唯有你的国永不会过去，唯有你是永永远远的神。成道永永远远的神，你是昔在今在直到永永远远的主。主，让我们心归给你，因为你的血已经赎买了我们，洗净了我们，尽管我们不配，可是主你极纳了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愿今天的每一个敬拜你的人，主你的圣灵触摸我们，高牧我们，让我们心归你，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，当着活物，当着活祭，献在祭坛上来荣耀主。主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饥饿的人很少，没有房子住的人也不多，靠救济生存的人也不多。所以我问大家说，你饥饿吗？我想大概没有人举手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问你说，你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吗？我们中间可能这样的人也没有的。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忧闷吗？你忧愁吗？ 你恐惧吗？你忧虑吗？你孤单吗？你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吗？觉得很绝望吗？你觉得你心下沉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不要大家举手，我想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，不是你们中间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不是每天都是嘻嘻哈哈的，每天心中正是喜乐如江河滔滔，有的，但不是每一刻。我有沉闷的时候，我有忧虑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有，你有了你怎么办？耶稣有没有忧愁过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耶稣有没有流过泪？保罗有没有流过泪？耶稣有没有生过气？神教导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隐藏的人，真真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都是有情感的人，都是有感情的人，我们心情有的时候上，有的时候下，有的时候阴暗，有的时候晴朗。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当中物质极大的丰富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内心深处阴云密布的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你没有喜乐没有平安，不是因为你没有房子住，不是因为一日三餐没有着落，是因为你里面有问题。你说我情绪不好，我心情不好，偶然的心情不好，情绪不好没有问题啊。可是一年365天，你300天都是如此，你活在地狱里头。你不要等着下地狱了，今天已经在地狱里头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跟随神的人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是有感情的人。你说我们是信主人，是悔改的人，是悔改信耶稣的人。我问你，你的心智有没有悔改？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悔改？可能很多人说可能还没有悔改，因为都想的跟你过去所想的差不多。我给你一个例子，一个测试的标准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现在不信耶稣，你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吗？如果说今天不信耶稣，你想问题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什么区别，那说明你的心智还没有悔改，你的心思还没有悔改，你的 mind 还没有悔改。我们大脑很聪明，你的 mind 很聪明，但是还没有悔改。我们的意志，然而我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想做的我做不到，信主以后呢还是基本如此，说明你的意志还没有悔改。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人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东西还没有悔改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什么？你的情感。神是有情感的神，神是有爱的神。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了，上帝不是冷冰冰的坐在那儿一点感情都没有，那这不是神，这是你心中想象的偶像，是堕落的人所想出来的那么一位。神不是没有感情的神，你看旧约里的上帝常常讲上帝的愤怒，愤怒是什么？是情感。那还不仅如此啊，说上帝是个忌邪的神啊。我们读中文说忌邪的神，你看看你的英文那是什么字啊？上帝是个嫉妒的神。嫉妒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情感呢？上帝是个恨恶罪恶的神，恨恶是什么？情感呢？上帝有情感，所以我们有情感，因为我们照他形象照的。但是问题在哪儿？我们人堕落以后，我们的情感也堕落了。上帝的愤怒里头没有罪恶，但是你想想我们的愤怒里头有没有罪恶？我每次我对我女儿发起脾气的时候，我生气的时候，圣灵在我就指着我光照我，我那个愤怒里头实在是有很多的罪恶在里头。上帝的嫉妒里头有没有罪恶？没有。但你想想我们的嫉妒里头有没有罪恶？充满了罪恶。那上帝的恨里头有没有罪恶？ 没有的。可是我们的恨里头有很多的罪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人堕落了，堕落在哪儿？你的心智堕落了，你的意志堕落了，你的情感堕落了。因为情感堕落了，所以我们情感没有着落，所以我们忧闷，我们孤独，我们恐惧，我们忧伤，我们悲哀，我们失望，结果我们生活很痛苦。你痛苦不是因为物质缺乏，不是你工作不好，不是你没有房子住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说，你信耶稣了，你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这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的嘛。信了耶稣以后，的确是大喜乐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为什么？你和永恒之间的路开通了，好像你这个电源给插上电源了，你里头有喜乐有平安。可是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了那个喜乐和平安，哎，好像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。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刚刚受洗的人充满着喜乐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好像喜乐不见了，又好像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了，忧闷、低沉、消极，里面没有甘甜，没有喜乐。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忍耐性极强的民族，华人，忍，知道心中不开心，大家都是一样，所以就这么忍着吧，生活就这么过吧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信靠耶稣的人，你不需要过这种生活。但是我们不否认我们里面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你读诗篇第42篇43篇，那儿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实？诗人是一个忧闷的人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你能烦躁不烦躁啊？你为什么会吵架？你心里烦躁吗？为什么闷呢？不是因为你没东西吃，但是你闷。我们中文翻译忧闷的意思是什么？下沉、低落、没喜乐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。本来以为到美国来是个天堂，发现美国也不过如此。那我们低沉，那有的基督徒不敢讲了，信耶稣的人应该有平安喜乐，你怎么说有低沉？你怎么说有忧闷呢？你不能讲，你讲的就不属灵。其实事实怎么样呢？你知道你的里头忧闷，你里面低沉不开心了。你看看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，有多少弟兄姐妹说好，感谢主，星期五晚上到了，我们去查经吧。哦，去吧，不去人家会讲的，去吧，不然他一打电话过来，在那儿你没有力气，没有精神，为什么呢？你都忧闷啊，活着也就这个样子。跟随主走道路，好像这个路走得不开心不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问题。但是你读诗篇42篇43篇，这个诗人不是隐藏自己啊。那个时候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天天喜乐，天天平安，我什么忧闷都没有，那不是人啊，弟兄姐妹。真正的人他里面有忧闷，他有愤怒，但这个愤怒这个忧闷慢慢悲神极尽，是你的情感慢慢的归正，像神召人的那个时候该有的那种情感，那就对了，那喜乐和平安临到你的心中。所以诗篇第42篇43篇，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你把圣经打开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过这本圣经，然后诗篇第42篇跟43篇。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个经文放在这儿？不知道这一段可以不可以，如果不放在这儿的话就不真实了。弟兄姐妹，诗篇教导我们的不但是让我们怎么敬拜神赞美神，诗篇也告诉你你的灵魂深处隐藏的是什么，那儿有忧闷，有恐惧，有忧伤，有孤单。圣经告诉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到哪儿去？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诗篇42篇43篇，你们看看那小标题哈，说可拉后裔的熏毁诗，这个是一首诗，是可拉后裔。可拉后裔是什么人？如果你读这个历代志下你就知道了啊。那儿告诉你可拉后裔啊，是在圣殿当中带领弟兄姐妹敬拜的一群人， 他们整天唱歌赞美神的一群人。那什么叫训诲呢？就这首诗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是训诲跟随神的人。什么叫训诲？指导我们，训练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的情感问题，我们的心情，我们内在的问题被神慢慢的洁净，慢慢被神洁净，让我们的整个情感，让我们内在的心情在神的面前充满了喜乐和平安。你知道我们人是有情感的，我们有负面的情感，我们有正面的情感，但神是希望我们真的过一个平安和喜乐的生活，而不是忧闷、悲伤、生气、孤单和绝望。因为里面有这些垃圾的时候，你不快乐，你家人也不快乐，你周围人都不快乐。好，我们想诗篇为什么诗篇42篇43篇放在一起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起的。在希伯来文里头，有些抄写的古卷里头，这两篇诗就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放在一起讲。我们在看这首诗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啊，这个诗是在教导我们，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怎么处理你内在的忧闷。有人说我没有忧闷，我丈夫对我很好，我家里工作也很不错，收入也不错，我没有忧闷。弟兄姐妹不要讲得太早，生命当中的某一刻是有的，我也有忧闷，但我不是天天忧闷，我不是忧闷一辈子，但我有忧闷的时候我怎么办？那这是关键的问题，怎么办？因为忧闷你不解除的话，第一个你的里头没有喜乐，第二个你忧闷不解决的话，你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一定不快乐，看到你整天一个忧愁的脸，一个恐惧的脸，你家人开心吗？当然不开心了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，你的邻居中间也有，整天活在一种忧愁和恐惧当中，突然生病了，这可能是癌症，如果我癌症了怎么办呢？我就不能工作了，我没工作怎么办呢？我的孩子就没父亲了，那孩子怎么办呢？流浪街头了，那将来可能成为黑帮了。你的里头充满了这种想象，活在恐惧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心态，你里头没有喜乐，你家里人也跟着你一起没有喜乐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啊，忧闷也是如此，你整天觉得情绪低落，像这个极大的这种低落的情绪当中，不开心不喜乐，你的同事也不开心，你的家人也不开心。当你里面出现这个忧闷的时候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影响你跟神的关系，你的生命不会成长的，因为你里面有垃圾在里头，这种忧闷，这种悲伤，这种低落，这种枯干，影响你在生命中的成长。所以很多基督徒没办法长啊，为什么？信耶稣不过如此，我整天就在这里头，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头，你的心灵就像个房间关在这里头，里面充满了这忧闷忧闷忧闷，没有喜乐，所以影响你靠近神，靠近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明白了哈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诗篇42篇43篇，我们一起来读试试看，人为什么忧闷？弟兄姐妹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为什么忧愁？你为什么忧闷？为什么忧虑？你为什么低落？为什么？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好吗？我们先从后面往前面看，第43章第一节，43章第一节说，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敬虔的国为我编去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你为什么心中忧闷呢？你为什么情绪低落呢？为什么里头很枯干呢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，我们受委屈了。有人告诉我，我这段时间真的生活得很痛苦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做过的事别人一直是说我做了，他欺负我，因为我的种族，因为我的性别，因为我的人太 nice， 所以他对我不好，活在最大的委屈当中。但是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神感动他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个被掳的人，被掳到外邦，最后快要离开犹太国了，在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前，强大的这个力量面前，他 他感到很无助啊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怎么说？圣经上怎么说？像不敬虔的子民，这个国啊，原来是不敬虔的子民和诡诈不义的人。为什么人家会委屈我们？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他会带来一个结果。圣经上说，这两个在一起的哈，一个不敬虔的民众，他脱离不了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诡诈，一个是不义。为什么？你神的都不敬，你怎么对人会尊重？你怎么会对人会公正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绝对干净的世界，里面有诡诈的人，有不义的人，你生活在中间，你的心中常常承受委屈。这个世界啊，是一个悲哀的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有很多喜乐的东西，美好的东西，但是有极大的悲哀在里头。有的时候你的罪影响别人，有的时候别人的罪影响你自己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伤害别人，别人伤害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委屈当中，你里头郁闷啊，我受委屈了。那第二个事情是什么？如果你在读经的话，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受到极大的委屈，就像约瑟一样。约瑟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年轻人，可人家要委屈他，说他图谋不轨。那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有的，尤其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单位，在你的家中，你遭受极大的委屈，委屈让你的内在郁闷呢，让你情绪低落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你如果在读经啊，你在读经，第四十二章第十节，四十二章第十节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。你为什么郁闷？因为你有敌人。这个敌人骂你，嘲笑你，侮辱你，可能嘲笑你的生理曲线，可能嘲笑你的智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个敌人不在非洲，不在拉丁美洲，可能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头，可能在你的家中。你知道现在的这个 ABC 啊，你们的孩子们，你信靠耶稣一段时间，你的儿女是最好的观众，他观看你。现在根据调查，美国的很多的 ABC 对他某父母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态度？你知道吗？假冒伪善。你知道他每天看着你啊，他知道你是假冒伪善的，那这还好啊。你说这个冤家在我家，天天盯着我，说我假冒伪善。弟兄姐妹，孩子们还不懂事啊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有问题，越是有问题，是不是？那这还好了，但是如果你的儿女有一天他离开你，不理你，甚至一个电话都不打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，生还是死你都不知道的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有个敌人出现了。你的配偶出卖你，你的配偶嘲讽你，你的配偶不忠诚于你，你的敌人出现在你生命当中，你郁闷了。我活得很窝囊啊，我在公司里头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一回家什么都不是呢？弟兄姐妹，那个时候你里面觉得闷啊，郁闷啊，为什么我在外面拼命的经营，可是他就是不开心呢？我这么拼命的工作不是为了这个家庭吗？可是对方不买情，也郁闷啊。那我这儿不讲这里面出现的问题，但是这是造成的原因呢。所以诗人说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打碎我的骨头。你知道知识分子哈，反正上过学堂的人，里面就天然就有一种那种尊严。你杀我拉倒，可是你辱我骂我，我受不了。我们这个脸皮太重要，郁闷呐，是不是？那第三个，你再看一看呢哈，四十二章第七节，他说你的泡沫发生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。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那是什么？生活中的波浪洪涛出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有些人正在经历洪涛巨浪。有一个姐妹，我知道她生命当中经过不少的这样的风暴和风浪，有的是一浪接着一浪，自己身体不好了， 稍微好一点的时候，突然父亲又不好了，可父亲刚刚好一点，丈夫又不好了，好像一浪接着一浪，最后呢自己也没有工作了，像一浪压过一浪，一浪又压过一浪，洪涛全都压过来，没有喘息的机会。你说郁闷不郁闷呢？郁闷呢。你们有没有低落感呢？有啊，当然有低落感呢。神啊，你在哪儿？所以圣经是不是很真实啊？圣经没有说把你眼睛蒙起来不要看现实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经告诉你怎么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来敬拜神，来亲近神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洪涛和巨浪？有没有？你的父母跟你吵啊，跟你叫啊，你的儿女跟你吵啊，跟你叫啊，你的老板对你不公平啊，你的身体慢慢的衰败啊，身体不健康啊，这都是惊涛骇浪。我们现代人你知道吗？我们活在很多的恐惧当中啊，一感冒就马上是不是癌症？是不是？一后背痛不得了，晚期了，后背都感到痛了。活在惊涛骇浪当中，是不是这样？整天的波浪，一浪压着一浪，你里头还开心吗？郁闷啊！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这个诗人说：“我的心哪，你为何郁闷？”啊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个42章第4节。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了，克拉侯伊的人是在诗班带领人敬拜神的，那个时候想到一起敬拜多何等的美好，可是如今往事不堪回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有郁闷，为什么？往事不堪回首，过去的事你怎么也绕不过去。我们心灵当中就像一个房子一样，里面有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储存的全是过去的记忆，你再忘掉它吧，让时间来忘记它吧，把那个记忆的门给它锁起来。可是弟兄姐妹不行，可是每次怎么经过那儿的时候，心中就伤痛了。你们还记得有一次在我们这儿讲到的一个弟兄，在这儿讲的时候嚎啕大哭，为什么？他忘不了过去的伤心事，他的爸爸对他很无力，很粗鲁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。你的配偶伤害你，你忘不掉的；你的父母伤害你，你忘不掉的；你的儿女伤害你，你忘不掉的；你的同工伤害你，你忘不掉的。你忘不掉，往事不堪回首，一想到心中就郁闷了。为什么我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？为什么父母那么早就离开了我，让我寄养在别人的家庭？一想到，痛啊，苦啊，我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？为什么？你痛苦的，你郁闷的。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诗人讲啊，我当年在森林当中来敬拜神，一想到我过去的那个尊荣，一想到现在这个光景，心中郁闷了。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些弟兄姐妹刚从国内过来，常常陷入这种巨大的沉闷当中。我在国内，我的名字后面还带一个长，处长、局长。现在呢，我帮人家刷盆子，闷不闷啊？闷。往事不堪回首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是不是这样？有这样的人？有啊。我们中间年长的父老弟兄姐妹，想当年呢，我也是一个人物，可是如今呢，我不再被人家注意，人家不再重视我，也不尊重我。我们中央领导的有没有这样的心理？有的。一想到就郁闷了，我这辈子怎么活的？弟兄姐妹，圣经是很真实的，这些东西在里面出现的时候，你生命很难成长的。为什么？你整天就守在这个阴云云雾当中，闷低落。那虽然还有一个，你再看一看最后一个，我时间来不及哈，我们再看看42篇第3节。第三节上面说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，不住的对人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最痛苦的是什么？挖我们的根呢。当你生命中沉闷的时候，生命中遇到很多的愁苦的时候，很绝望的时候，很难过的时候，外面有声音说，你不是信耶稣的， 你的神在哪儿？神怎么不帮助你啊？那神怎么不救你啊？神怎么不听你祷告啊？你不说神很灵吗？当我们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更下沉，更下沉， down down down， 越来越低。是啊，神啊，你在哪儿啊？诗人讲的更难过呢，他怎么说？神啊，你为什么忘记我？如果你把前面开始讲的，到43篇，他怎么说？神啊，你为什么丢弃我？这种感觉，你知道我们不能塞住我们的耳朵，不听外面的话吗？是不是？每天，特别是这样，有的人开你的玩笑，有些人恶意待你的人，就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？我以前在别的州有个很爱主的弟兄，很好的一个弟兄，但他有点身体上的残疾。他每次进到办公室，他周围的那些人对他怎么说？你这种人需要信耶稣，你的神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让你一个健康的腿啊？弟兄姐妹，都是人，我们在这种情形当中，你的里头怎么样？郁闷的，低沉。你的神在哪儿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话语？有没有问你这样的事情？你首先痛不痛？痛啊！你想神，神在哪儿啊？为什么有神啊？我妈妈生这个绝症，神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最后一点，你发现诗人怎么样？诗人在第二节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见朝见神呢？这是一些爱神的人，它里面有时会出现的一种忧闷。你不爱神，这句话你听不懂的。你越是信靠神，越是追求神，这种郁闷可能会出现。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真能满足我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样东西真能满足我。因为神造你的心，那个胃口太大，世界装进去也不满足。你得不到的时候想得到，真得到的时候你不满足，你想我要见神，我要见神的面。所以我们中间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他一生寻求的是要主啊，我要亲眼见你的面。不是主啊，你给我点好处我就满足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有些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主啊，你给我点好处，你给我一点好处，给我一点好处。你要的东西太少了。真正你爱神的人，主啊，我要见你的面，就像摩西一样，你知道，摩西什么东西没有领略过，王宫里的生活领略过了。他已经带领百万的人出埃及了，可是他不满足，主啊，我要见你的面。可是属灵的人，信靠主的人，往往郁闷在哪儿？我几时得见你的面呢？好像这个奔走天路，还无路可走了。好，我知道那儿有一个神秘的花园，主在那儿等我，可是我进不去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没有寻求神的心，你这句话你听不懂的。如果你寻求先知道主啊，我想靠近你，我想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，可是我进不去，这是一种郁闷。那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不是把这些郁闷摆在你的面前，圣经是告诉你，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，我们可能会忧闷，我们可能会低沉，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在这个时候有这个问题，是敌人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洪涛波浪，有可能是别人的嘲笑讥讽，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渴求神，可是神不能在我们生命中好像出现一样，神好像远远地离开了我，你的里头觉得忧闷低沉，生命不长进。你到教会你发现一段时间以后，刚刚信主那个火热慢慢就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你的里头郁闷太多，低沉的东西太多，怎么办？圣经一方面是告诉我，我们里面有这样的问题，可能是某一刻，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我也有，诗人也有。诗人一方面是神啊，我可想你，如露可慕溪水。可另外一方面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你发现这个人是不是很矛盾啊？矛盾不矛盾？这是真实的一个寻求神的人，他的生命的某一刻会出现的。你不会忧愁一辈子的，但是你要谨防你内在出现忧闷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诗人，圣经不但告诉我们怎么样，圣经在这儿教导我们。当这些忧闷出现的时候，你低沉出现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，第一件事情， 你读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是什么？神啊，我的心切莫你，如露切莫溪水。诗人在干什么？来祷告，是不是这样？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六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黑门岭米沙山来纪念你。四十二节啊，第十三章第二第四节，我就知道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儿。神啊神啊，我要弹琴赞美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，在一个家中，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的家中，在一个实验室里都是罪人的一个环境当中，你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没有郁闷，那是一种幻想。当你低沉的时候，郁闷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知道有一些人郁闷的时候再也不祷告了，心中心情不好的时候再也不来教会了，远远的离开神。我知道有这样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世俗的人告诉你啊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度假，你度度度假，或者呢就是参加 party， 或者多吃一点 shopping， 转移你的注意力，你心情就愉快了。可是回家以后发现不对，好像东西还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世俗的这些 psychology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层面，人是有灵的人，你的灵不对，那种低潮，那种无聊，那种郁闷，他伴随你的。就像有一个跳舞的人跟我讲，每次跳舞的时候什么都忘掉，很开心，可是一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完了，是不是就这样完了，好，那种低落感。所以诗人没有告诉你，圣经没有说你对付你的低潮，对付你的这种心情的郁闷就是跳舞，不是的，不是让你离开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诚实。有些人到主的面前来讲了很多的话，但是没有一句话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敢，你怕我讲这个话对神不公不敬，所以隐藏，编一些好话讲给神听。其实你心中愁苦的不得了，你讲的话根本不是你心中所想的，你编出来的。所以诗人怎么说？诗人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，很真诚地在主的面前打开自己的心门。耶和华，你忘记了我吗？你丢弃了我吗？你为什么丢弃我呢？你看看圣经里头哈，大家可以看看圣经第九节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你为何用仇敌欺压时常哀痛呢？他很真诚地到神的面前来，把真正的我放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心中很愁苦，我难过，人家说你的神在哪儿，我心中就更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正到神的面前来是把你的心门完全的打开，不要编话，就把你们内心那种感受放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受到极大的委屈，我的家人对我非常的不公平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怜悯我，我里头现在是没有祷告的力量，主你帮助我祷告。你把自己真实的我放在神的面前，不要远离神。诗人在郁闷当中没有离开神呢，他相反来到神的面前，真诚的向神祷告。如果你读诗篇里头，你说大卫怎么说啊？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永远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划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一点没有隐藏，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在神的面前。主啊，我里面就是这样郁闷，我到什么地方来寻求安慰，什么地方来寻求帮助？主，只有你能帮助我。有的时候你可以流泪啊，我想想看，有的我们这个华人的教导里面是有问题的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所以有的时候泪水往肚子里面咽，那未必是好事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找个地方去流泪的，住在神的脚前。你郁闷的时候，低落潮的时候，受委屈的时候，到主面前来流泪。大卫是一个男人吧，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吧，是个武士吧，不是一个连基督不敢杀的人吧。他流泪，他怎么说？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，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我因敌人的缘故眼睛昏花。我们有泪，我们这就是不想跟人讲的，一讲人家知道你的弱点在哪，笑话你。 可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流泪，弟兄姐妹，不能让那个忧愁苦闷来捆着你，掏走你一切的喜乐，带到主的面前来。大卫毫不掩饰自己，他是个流泪祷告的人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，你怕别人看你把门关起来，主啊，我愁苦极了，何处是我所投靠的呢？我自己到你的面前来向神祷告，把你真实的我带到主的面前来，不要逃避神，让我现在愁苦我去消平了，可以消平，但是消平不能解决你的问题。你的灵有问题，你必须回到赐灵的神面前向他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不仅仅是向神愁苦，也要歌唱。有一句话你们看看，第八节，百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他要歌颂祷告，我要歌颂祷告，是我生命的神。我们在愁苦当中，在苦闷当中，消沉当中，我们不想说话。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不想理人，我不想说话，因为我心中充满了苦，心中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，一浪淹过一浪，我不想说话。但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寻求爱神的人，一个想从困苦当中愁闷上走出来的人，你要学会除了在神面前祷告以外，学会歌唱。你说怎么可能？我已经愁苦了，还让我学着嘻嘻哈哈的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弟兄姐妹。你到神的面前来说，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两句话。第八节，百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。你怎么知道耶和华向你施慈爱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，第八节的后半节对你没有意义。百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知道耶和华爱我。你说怎么爱我？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找不到一个神他身上有伤口的，你找不到一个。你到印度教去找，你到伊斯兰教去找，你到佛教去找，去道教去找，没有一个神身上有伤口的。可是我们的神他有伤口的，为什么？他为你上十字架，他爱你，因为他爱我，有这样的信心。下面我来歌唱，所以黑夜我要歌唱祷告，是我生命的神。你整天闭着口，你的愁苦就在你的里头，张开你的口向神祷告，向神歌唱。所以你基督徒家里面要有赞美诗，要有赞美诗。我愁苦当中的时候，那个愁苦不是我歌唱的时候，不是一种庆祝啊啊，我过生日了，我这个巨大成功了，那个时候你赞美，那是一种 celebration。可在黑夜当中，你歌唱是什么？是信心。你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愁苦就吞灭你。诗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他怎么说？神是永生的神，我的心刻想神，就是永生的神。这是第三节啊，第二节。然后是说神是我身边的神，是第八节。然后说神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喜乐。你知道这个神爱你，你没有这样的信，你没有这样的歌唱，郁闷包围你。你知道在美国，现在不在美国，在整个全世界，除了心脏病、心血管疾病，最大的这个杀手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抑郁症的。年纪轻轻的人就有抑郁症。主，你帮助我，不要让我陷入一种忧郁的状况当中。当然我们中间有抑郁症的人，你当然就可以去看医生吃药，但是不要忘记灵要归于造灵的神，回到主那儿。主啊，让我学会歌唱，我越是不开口，我里面也沉闷。第三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一件事，你在读这个诗篇42篇43篇的时候，有两样事情强烈的对比。一个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倾慕你，我若倾慕溪水，这是对神祷告。可另外一方面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哎，你觉得这个诗人很有意思啊，觉得很有意思。一方面是对神说话，一方面对谁说话？对自己说话。要从郁闷当中慢慢的摆脱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了，对自己说话。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听很多的话，你的家中、你的公司当中，对你说话。你的神在哪儿？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你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找到这么一个男人结婚呢？为什么不睁开眼睛呢？每天有这样的话语在你的里头，这些话语 让你的心产生一个极大的自灵，自己灵敏自己。灵敏的人你知道吗？你的心灵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慢慢陷入一种低沉低落幽闷的状态当中。你不能只听自己对自己说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对自己说话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幽闷？你不但对他说话，要教导他，对他讲道，对他讲道，要训练他，指教他，批评他，责备他。你如果常常听你的心里面的话都是自怜的话，哎呀，想当年我上山下乡，一辈子就这么没有了。想当年我把孩子辛辛苦苦的养大，我衰老的。想当年我找错了人，我选错了工作。你整天听这些话的时候，你的里头慢慢的消沉下去，你里头没有喜乐，你怎么能靠近神啊？因为里面有一个大山堵在你的面前，有垃圾堵在你的面前，你不能靠近神啊。基督徒的喜乐没有了。你要对自己说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诗人在祷告的时候说呢，我可想你，比方说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下面一句话怎么说？下面一句话怎么说？应当怎么仰望神？为什么？为他的笑脸帮助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会在神的面前向神说话，要在神的面前向自己说话，向你的灵魂说话，不是编故事。这几个事情都是发生在神的面前的，到神的面前来，对神说话，对自己说话。说什么？你读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对你说，神能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呢？对自己说。请弟兄姐妹一起说，神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呢？这是哪儿的话？哪儿的啊？罗马书第八章上的嘛。为什么不可以讲自己这样的话？有神帮助我，谁能控告我？请弟兄姐妹一起说，有神帮助我，谁能控告我？弟兄姐妹，对你自己的心说话，对你的灵魂说话。神给你这个权柄，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有这样的权柄，对你的灵魂说话。有忧闷，有忧愁，有低落，没有关系，在灵魂道路上会有这些问题的，但是你不能永远活在这个低沉当中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。低闷是亲近神的一个机会，也是端详你对自己讲道的机会。学会对自己讲道，我每天对自己讲道，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讲给弟兄姐妹听的，我讲给我自己听。我训练我的心，规范我的心，教导我的心，我责备我自己。我靠什么来责备？上帝的道，圣灵基督他的道来教导我，让我从苦闷当中走出来。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个渴望神的心，渴慕神的心。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过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，来荣耀他，来见证他，成为他的见证。神是有情感的神，我们也有情感，我们情感堕落了，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让我的情感归正，让我情感回到你的面前，让我里头重新有喜乐和平安，让我里头重新有滋润。我知道我受过很大的伤害，但是主你医治我。神能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？对自己讲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做个比喻，这个世界就是个大海，海里面有狂风巨浪，你的生命就是一条小砖 小船，一叶孤舟，很快被大浪会熄灭的，淹没的。有风浪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重要是什么？你这条船不能漏水，你这个船一旦漏水了，没有了，外面是风浪，何处躲藏啊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的。但你里面有幽闷低沉，那叫警方的，那可能是船开始进水的时刻。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寻求你，让我投靠你。感谢主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爱我们，你是我们的藏身处，你是我们喜乐的神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要到你的圣所，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祭坛那里，来向你祷告。 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在低闷当中、忧闷当中，主你救拔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好让你同在的喜乐浇灌我们、滋润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天上来的甘甜、天上来的荣耀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中间有在这种困境中的弟兄和姐妹，主你释放我们，主你是我们的神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投靠的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指望。我的心哪里为何忧闷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他是我的帮助，他是我所投靠的，他要想念帮助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把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，主啊，你恩待他，让他里面重新有喜乐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我们把苏英华姐妹的妈妈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把于斌的妈妈杜妈妈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把胡老伯伯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把杨红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也把于老妈妈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他们是在疾病当中，主啊，你怜悯他们，你帮助他们，让他们里面有得救的盼望。因为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你应当仰望神。主，你把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。主，你是死而复活的主，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帮助我们，谁能控告我们呢？主啊，愿主你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展现出来，让我们不活在忧郁当中，活在你同在的喜乐和赞美当中。感谢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教会的神，我们称颂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